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听证时表示，如果与朝鲜开战，美国和盟国一定会赢得战争，但是考虑到战争会给当地的民众，特别是韩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且日本也将深受其害，美国仍然倾向争取以外交手段来化解朝核危机。他说，美国正在穷尽一切外交手段来化解朝核危机，包括继续向朝鲜的唯一的盟友中国施加压力。在此之前，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包括马蒂斯本人都曾经表示，未来的政策选项不排除对朝鲜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但是川普政府的说法引发美国国内的担忧。五月份，64名美国民主党籍的议员集体向川普发出了反对先发制人打击朝鲜，并敦促政府直接与朝鲜对话的信函。美国观察人士认为，基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最大目标是维持金家王朝的统治，朝鲜不会贸然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袭击，因此通过外交途径化解核危机是可行的。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星期三在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华盛顿分部的一个研讨会上说，虽然拥有核武器的朝鲜非常危险，但是他认为朝鲜目前不会向首尔、日本或者是美国本土发动袭击，因为朝鲜政权并没有完全丧失理性。他还强调说，任何认为朝鲜政权已经疯狂和丧失理性的看法都是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说，
This is not Al-Qaeda we're dealing with. This is not ISIS we're dealing with. They're not seeking suicide. They're not seeking martyrdom. They're seeking to keep the regime in power. And they know.
我们正在打交道的不是基地组织，也不是伊斯兰国，他们不是在寻求自杀式袭击，也不是在寻求寻道士，他们最大的目标是维持金家王朝的统治。他们知道，一旦在没有遭遇到任何挑衅的情况下向我们发动袭击，他们的领导人会被打死，他们的王朝会被摧毁，所以他们不会这么做。
虽然如此，佩里说，拥有核武器的朝鲜还是非常危险的，因此需要用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强调说，这个外交途径必须同时具有威慑力，必须既要有大棒，也要有激励措施，必须与中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
To launch this diplomacy, we need a diplomatic solution. It has to be coercive diplomacy, and it has to involve, besides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and Japan, it has to involve China's
action. 他们有大棒，我们有激励措施，所以必须建立伙伴关系。当然，日本和韩国也要参与。我们需要一个外交解决途径。除了美国、日本和韩国之外，必须要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如果我们要采用外交手段，这是基础。
佩里批评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耐心政策以及在此之前的小布什政府的朝鲜政策，他认为这些都证明已经失败，因为在此期间，朝鲜从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数枚核武器的国家。特别是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耐心被一些人认为等同于一场外交等待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美国将重点放在制裁和谴责上，同时摆出敞开大门接纳一个行为改善的朝鲜的姿态。不过佩里也承认，要建立这样一个团队，将中国、日本和韩国纳入其中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认为，中国并没有拥有解决朝鲜问题的神奇的钥匙。同时他说，美国也要认清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他说，
At this particular moment, what Xi Jinping does not like, the person he does not like is Kim Jong-un.That does not mean he doesn't like North Korea.
这个时刻，我们可以说习近平非常不喜欢金正恩，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不喜欢朝鲜的存在，不喜欢把朝鲜当作一个缓冲带。然后，让我们就像现在一样，在这个问题上耗上很多的时间和物资。所以，我们的目标和中国最终是不同的。
奥斯林还警告说，美国必须警惕中国可能的要价，他提醒美国不能够超前让步，特别不能把朝鲜和台湾、南中国海和贸易问题联系在一起。他建议美国继续与韩国和日本合作，特别是日本已经发展了打击朝鲜核导弹的能力，并且有了更好的防御系统。他还说，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已经不可能，美国目前能做的是寻求朝鲜冻结目前的核发展。 不过美国前防长佩里也要强调，虽然如此，美国也要做出两手准备，如果外交途径行不通，美国要做好军事打击的准备，而且必须要让朝鲜明白美国军事备选计划的存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